主后2018年1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带来真实的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要邀请我们大家都往前坐好不好？可以请大家我们尽量坐前面一点，请给敬拜团一些温暖。嗨，对，就是你们美女们，请往前，请往前。为什么我们要坐前面一点呢？因为坐前面的人比较帅，因为最前面的牧师跟传道。阿佑哥，往前面坐一点啦，来啦，往前面一点写。好，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每一天每一天，你的恩典覆庇我们，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除去我们一切一切的软弱，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重担。主啊，恳求你用你极深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主啊，愿你的圣灵运行在当中，光照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向着你来敞开。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孩子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大家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的呢？我以为定远举手了。上帝怎么创造的？有人知道吗？是用手还是用嘴巴？用嘴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他的手，他的口说出来，有什么就有什么。我们都是照着他的形象被创造的，阿们吗？如果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被创造，请问我们说出来的话有没有能力呢？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记住这件事情，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是有能力的。我们不要再说那个负面的难过的，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来宣告神的应许和祝福，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说，我的声音带有能力，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带有能力，
带有能力，
我的声音带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地。大家一起唱，
我的声音
带有能力，
宣告你的国
仇敌要离开，因为主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生的盼望，你是我们一生的力量。主啊，主，你能够使一切的忧伤都变为喜乐。主啊，你能够挪去我们一切的重担。主啊，因为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好不好？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一起，我们一起为着我们来祷告。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注目在主你的恩典上，我们专注在我们生命中的问题。主啊，当我们更多的专注在生命的问题的时候，那个问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我们仿佛看不见任何的盼望，看不见任何的光亮，我们好像在那个极深的黑暗的。主啊，恳求你挪去这个重担。主啊，恳求你挪去我生命中的这个重担，不是求你改变我的环境，乃是恳求你赐给我一个全新的眼光，让我好像能够穿透这一切的困境，穿透一切的乌云，穿透一切的黑暗，看见你的亮光。你就像那云上太阳一样没有改变，你从来没有改变，你像我们所说的应许，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主啊，恳求你赐给我全新的眼光。主啊，让我里面真实的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盼望，因为主，我知道我们要更多的来寻求你，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能够胜过这样子的环境，能够得着那样子的亮光，能够离开那样子的黑暗。主啊，我所能做的只有欢迎你，欢迎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主啊，主，你是我们的太阳。主，愿你更多更多充满我们，更多更多充满我们。主啊，赐下你的亮光，让我们不要再继续在黑暗里面。哦，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哦，主，你是我们救赎主，
们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彰显在这地，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使我们橄榄敬畏
请坐。
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我们生命的真光，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生命，磨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黑暗的部分，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让我们学习能够更加的依靠你。你是我们生命问题中的一个解答，你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黑暗，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盼望，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永远的依靠你，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交托在主你手中，你与我们同在， 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52:1-12。以赛亚书52:1-12，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
耶路撒冷啊，要走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上的锁链。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掳被赎。
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
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回归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
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
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
在前一两个礼拜，大概可能有的人可以从那个 LINE 的手机，可能有传这样子的一张图，有的人可能在那个媒体上有看到这一张图，就是前一两个礼拜有一个寒流，非常非常的冷。然后因为气温非常的低，所以能看到许多人出门都戴着围巾口罩啊，然后也造成了很多的一个农损。然后根据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在1月8号到12号，大概短短的5天，全台湾大概有300多人因为天气的寒冷而猝死。然后家里面如果养宠物的，可能也会为他们穿一些保暖的一些衣物这样子。然后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其实每一个人所盼望所期待的就是温暖太阳的出现，因为只要太阳一出来，天气这样的一个气温就会回温，然后会在这寒冷当中带来一丝丝的一个温暖。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受到不论是自己国家还是外来的压迫捆绑，这些人也会有一些期待，他们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够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现况，对未来有一个盼望。所以当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处于这样的艰困当中，他们都会期待可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如同寒冷天气中的太阳一般。以赛亚的意思就是上主是拯救的意思，他的主要他以赛亚书也是除了诗篇之外新约引用旧约最多的一个经文，当然内容有提到很多关于弥赛亚以及福音的一个预言，主要的信息也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当人面对圣洁的上帝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也必须活出圣洁 的生活。另外，上帝也是与人同在的上帝，所以不论人是在困境的时候，在危难的时候，还是在顺境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其实都跟我们同在。当人犯罪而离开上帝的时候，人需要悔改与上帝和好，才能够再次的领受救恩。当以赛亚一开始做先知讲预言的时候，那时候的犹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强大，人民普遍的生活也相当的富足，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却带来骄傲，却带来放纵私欲。许多人关心物质生活胜过关心那些饥饿者的需要，所以不论是贫穷的人还是弱势者，都遭受到欺压。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充满了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在宗教生活方面，大家只注重外在的一个形式，内心并没有真诚的一个敬拜。也因为受到其他民族的一个影响，他们开始去祭拜异教的一个神明偶像，他们相信这样子可以让他们的一个物产可以得到丰收，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保守。我们看到异教崇拜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后来也带来了灾难与刑罚。上主兴起了列国来成为洁净他百姓的一个工具，首先他兴起亚述帝国成为他们的一个惩罚，后来百姓又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当百姓被掳，他们所面对的就是没有盼望的一个未来。被掳并不是上帝忘记了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受到列国的攻击，是因为百姓不顺服上主所带来的刑罚。而审判不仅是百姓被逐出他们的国土，而是与上主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决裂。另外一方面，上主的救恩也不仅是让百姓回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土地，而是与上主恢复和好的关系。所以当百姓因着受刑罚而学习谦卑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上主才让他们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2:1-12，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民族被掳的时候，这个民族他们的历史看起来好像是停止了，看起来好像就这么样的结束了，所以人民感到没有盼望，没有未来。但是当大家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上主派遣了一个使者，他带来了好消息，宣告他们即将要得到释放，宣告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在绝望中带来应许，带来盼望。所以在第一节圣经有这样说，西安啊，兴起兴起，穿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我们从兴起兴起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百姓当时候的一个情况，以及他们所处在的一个情绪，他们已经绝望了，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从外在的行为来看，他们好像就是如同一个躺在床上的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没有盼望。如果从心理层面来看，他们好像他们觉得自己好像一文不值，好像很难重新的再站起来。所以先知用两个命令的动词，兴起以及穿，迫切，同时也宣告锡安的百姓，他是有能力可以站起来的，因为上帝的拯救即将临到，
然后他也勉励百姓要准备心，重新的站起来，来迎接救恩。被人失去盼望的时候，我们看到上主透过他的使者，他宣告了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盼望即将要临到。上主也应许那些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不再进入他们中间。所以那些不洁净未受割礼的是指外邦人巴比伦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带出了一个洁净的信息，这也是整个以赛亚书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看到当以赛亚受上主呼召的时候，一开始他的反应是害怕的，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而且又住在不洁净的百姓当中。所以上帝派遣使者用炭火来洁净他的嘴唇，后来成为受上帝差遣的先知。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看到了也就是因为圣洁的观念带来了一个审判。上主是圣洁的，所以他也期待每一个百姓，他也期待锡安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敬拜的圣城，人民不再犯罪，每一个都通过，每一个人都可以过着这个圣洁的生活，也可以遵守上主的一个教导。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上主要耶路撒冷抖去身上的一个尘埃，起来坐在宝座上。虽然这个救恩是来自于上主的一个拯救，但是人不仅仅是被动他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更是需要靠着自己的一个行动来回应上主所做的一切。能够抖去身上的一个尘埃，将过去在身上的锁链捆绑打开而得到释放。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看到一个对比的图像，就是巴比伦他即将从宝座下来坐在尘埃当中，相反的耶路撒冷他将要从尘埃当中起来坐在宝座上。这是一个宣告，这也是一个盼望。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六节的部分，我们也看到上主与百姓之间他有一个很深的描写。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主用了三次我的百姓，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主的救恩与拯救，这是他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是跟列国还是跟第三者其他的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百姓之所以会被掳受捆绑被欺压，主权也是在上主。过去百姓被掳是因为他们犯罪，然后现在被上帝赎回也是完全是上主的恩典，所以他们不用付什么代价，因为救恩是上主白白赏赐的，是上主的怜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与百姓的关系是建立在先前的立约的一个基础当中，而且上帝与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约是永远的，是永远有效的。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到这里这样记载，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我在出埃及记六章七节也这样子提到，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救你们脱离埃及重担的。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十五节是用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做一个开始。那第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用你是 我的百姓做结束。所以这边用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是我的百姓，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与人的约是一直是人可以在生活上受到上帝的看顾保守，以及上帝恩典在其中的一个基础。所以在第七节我们看到上主他差派使者来报佳音，他这样说，在山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那人的脚中何等佳美。他对西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报佳音的使者他所传讲有三个方面，就是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扬救恩。这也是我们在新约当中所看到的宣教的一个基础。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也引用这一段经文这样子说，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从罗马书这一段经文可以明显的看到，做一个福音的使者，他要去传福音是要奉差遣的，是要以上主的差遣委派来做这个根基。也就是说，只有奉上主差遣才能传道，而且是要传扬上主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向别人分享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权柄的，是带着上帝的差遣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的。若是这样子，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跟福音，我们要来思考是否是从上主而领受而来的，是否也是忠实在圣经的教导，这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也这样子提到，信是出于听，听是出于基督的话语。这一节圣经让我们有很好的提醒跟思考，所传讲所分享的福音信息是出于上主的话，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认知，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学习的一个地方。最近几年我们常常会听到有许多的福音将这个盼望是建立在这个物质的祝福当中。基督教的信仰是用上帝的话语来改变人属世的观念，让人的一个心思意念可以更接近主。结果当人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用这样的一个信仰去教导他，去改变他，教会却引用外面的一个价值来传福音。这也是最近几年有一些教会的一个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当时以色列民族被掳的情形就如同在今天再次的重现，只不过颈上的一个项链现在是换成黄金做的，人不再是受到外邦民族的一个欺压捆绑，而是被马门所捆绑，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被掳。现在的人不止被马门所捆绑，也常常会在感情、家庭，还是亲子的关系，还是身体健康的因素，因为这样而陷入到困境。你我，我们都可以成为是带来盼望的人，陪伴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走出生命中的一个困境，成为一个带来盼望的人，就如同那报佳音传平安救恩那样佳美脚中的人一般。在我过去自己的一个经验当中，大约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历到人生一段算是相当痛苦的一个时段， 记得都在4月30号吧，应该是30号，就是我们教会那时候是青年团契俊朗的一个生日啊，俊朗的一个生日，那一天就去吃他的那个，我们那时候生日大家都会互相请客，然后就去吃他的那个生日的算爱宴的，算是就是请客就对了啊。然后吃完之后就开始，从那天开始就开始头晕，我就开始头晕，然后耳朵对声音也非常的敏感，但是重点不是俊朗哦，不是他害的，刚好巧合是那一天，所以每次俊朗的生日我就会想到，哎，我从那一天开始有头晕的状况哦。好，那一天开始会头晕，然后开始也有那个耳鸣的一个症状啊，耳鸣的症状，然后相当的一个痛苦。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从事音乐哈，算是全职的音乐人，除了钢琴、小提琴的一个教课之外，然后周末也会在饭店还是餐厅做一些表演。啊，那时候还有在那个做那个钢琴调音维修的部分。啊，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在台南神学院，那时候有在调音，然后工具放好之后，然后全部都整理好，第一个音弹下去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让我有点往后退了2-3步，大概就是那个声音的锐利度哦，会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更不用讲说要教课啦，还是做音乐的一个表演，所以那一段实习是非常的痛苦。然后随着这样子的一个症状越来越久，心里也会产生一些惧怕的一个状况。那时候我大概每一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感受，哎，我的头晕是否已经好了。但是通常来讲都是让我相当的一个失望。然后当你第一天每一天的开始就是去感受这个头晕的状况是不好的时候，但是没有达到你的期待的时候，其实整天你的情绪啊是整个是影响相当相当的大。那时候晚上甚至就觉得会有一些害怕的一个感觉，害怕到大概都要牵着那个我太太纯宁的手这样子才有安全感，才有办法入眠。然后那时候也听人家说多运动多喝水可以让身体恢复快一点，那我大概就下午的时候大概都会去南大附小，那时候我是住南大附小对面，每天都会去南大附小去跑步。然后跑步经过在几个礼拜好像也没有恢复啊，没什么好，所以我晚上又去跑步，那时候大概下午跟晚上都去跑步，结果还是没有改善这样子，所以就真的是陷入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然后我那时候都没有跟我的爸爸讲，我爸爸是在恒春基督教医院当院牧。那有一次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开车带他去那个去车站接他，然后接他之后，我们通常会一起去享用晚餐这样子。然后接爸爸之后，我们去到一间我们之前都经常吃的一个面摊，那一间面摊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吃哦，啊，但是因为那样子的痛苦，那我吃了2口就吃不太下了，然后我爸爸才意识到，哎，你怎么了？我才跟他讲大概这一段期间的一个经过，然后我的爸爸大概也是在那一段期间知道我在痛苦当中，他其实就比较常常就从恒春回来台南这边陪我，然后也用圣经的话语哦来帮助我。那一段期间也算是我们父子聚集比较多的时间啊，不然通常来讲都是聚少离多啊。所以在那一段期间，我真的可以感受到父亲的一个爱，然后他的一个陪伴。然后另一方面，我太太处理他用一首诗歌《野地的花》，《野地的花》。他常常唱了一首歌给我听，啊，其实这一首歌的曲风我本来不是很喜欢的那一种啊，对，啊，但是他透过那一首诗歌的一个歌词来勉励我，哦，来陪伴我，然后他这首歌的歌词让我知道，就是说我们不用再为自己的身体来，好，哦，为了明天来忧虑，因为其实神都一直看顾着我们，然后那一段期间。那时候亲戚的辅导侯爸爸他也是邀请我到他们家的花园去那边整理，可以亲近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可以透过这样子来调整身心。 所以在那段极度痛苦的阶段当中，我会感受到家人，可以感受到教会的人他的一个陪伴，这样子的关心，这样子的支持，也带给我很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对一个身体病痛的人来讲，身体的恢复健康是他的一个盼望，对那些饥饿者来说，一块面包也可能是成为他们活下去的一个盼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人去关心他们，有人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与支持。当有人成为他们的帮助与支持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才会实现。而你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一个带给人盼望、带来好消息，就像是那拥有加美角中的那个福音使者。明天是总会所定的国内外宣教主日，总会它除了每年的一个海外宣教之外，还有在神学生传道师培育的事工，另外还有新眼光读经的事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奉献金钱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事工之外，另外我们就是可以做，我们可以成为那一个带来盼望的那个人，陪伴人走出困境，可以带领人来认识上帝，成为一个报佳音的一个福音使者是有福分的，因为他们替在苦难中的人带来好消息，带来真实的一个盼望。这个好消息，这个真实的盼望，就是上主他已经在人的生命当中作王。当上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活着就有盼望，因为光在上主，盼望也是在上主。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这样子的一个福气，不论我们是在顺境还是在困境当中，上主都在我们的肉体还是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依靠。如同十二节所说的，因为耶和华要在你前面前头行，以色列的上帝必做你们的后盾。当我们的生命让上主掌权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他也要成为我们背后的一个支持，他要带领我们走出生命当中的困境。礼拜天是七日的第一天，上帝在这一天创造天地，他首先创造的就是光。基督耶稣他是在礼拜天复活，他的复活也为人带来光与盼望，挪去一切的黑暗。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带来的盼望就是要改变人的生命，成为那些弱势者，成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帮助。他也勉励人要成为那自为小者的一个帮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必须要清楚要知道的一个使命。今年教会目标三个尾声当中有一个就是属灵的认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燃起心中传福音这样一个火热的心，能够在今年至少认领一位尚未信主的亲朋好友，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支持、帮助与陪伴，能够带领他来认识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当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作王，成为他们的依靠与祝福。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也愿你我都能够成为那带来真实盼望的福音使者。从你我们用行动来实践。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传福音好像很难，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需要，我们就可以为他们带来盼望。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愿主在今年牧师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从我们开始看我们周遭的人，哪些是需要帮助的，看我们周遭的人，哪些是生活当中还是生命是陷入困境当中，我们成为他的陪伴，我们成为他的依靠，我们能够带他来教会，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我们用这一首主是我们的太阳来回应。 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软弱的，我们也求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依靠，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做一个邀请，如果你的心中有感动，你也愿意成为那一个带来给人盼望，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的人，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不要小看我们的能力，当我们向上帝求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的时候，上帝的一个大能将会充充满满在我们的心中，他会按着他我们的需要，他的能力会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会成为一个带给人盼望的人，成为一个陪伴的人。好，将你的手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他们愿意成为那一个带来盼望的一个人。耶稣，求你的能力与他们同在，当他们愿意献上自己的时候，主，当他们愿意成为你需要的一个器皿的时候，主，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是一个成为可以成为带给人盼望的人，让他们可以成为带来祝福的人。主，你是那圣光，你是照耀一切挪去世界黑暗权势的主。主，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不足，让我们能够更谦卑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单单依靠你的能力而活。主，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你的百姓，这样的关系是何等的一个亲密，这样的一个契约也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祝福当中，活在你的庇护当中。主，当我们的生命，你在我们的生命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活着就有盼望，因为光在于你，盼望在于你，这样子的一个盼望，这样一个祝福，无论是我们在顺境还是在困境，主，你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依靠。主，我们深知道你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引领，你也要在我们的背后成为我们一个支持，愿我们都成为那个能够带人走出黑暗、走出生命困境的人，愿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成为那传福音的人，成为那需要帮助的人。求主你兴起我们火热的心去关心别人，能够带给别人盼望，成为需要者的一个帮助。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祈求，阿们。我们一起再用副歌来回应神。 候，在我们坐下之前，跟我们的旁边的朋友说，你是一个带来盼望的人，我愿意成为神的器皿。你是带来盼望的人。阿门。好，大家请坐。